OK， 欢迎回到昌哥 Podcast 频道啦。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注意力相关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要用金钱去保护我们的时间，再用时间去保护我们的注意力。虽然说跟医学相关性没有那么高，还是有一点点相关，就我提到这个运动对于我们注意力的保护嘛，也是一种用时间去保护注意力的方式。那意外的好像听众的反馈还不错，我看到一些留言，那我有看到IG 上有蛮多人分享的，所以今天我再用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我在绿角的粉专看到了一篇评估我们自身收入比较精准的方式，那以及财务自由的一个正确概念。老实说之前我有看过这一篇啦，那想说这个经典的文章又浮出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总之作者一开始提到就是我们的收入就是我们的时薪其实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简单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算说我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然后一个月工作几天，然后总共的薪水多少，我们可能就会除一除我们的工时得到，例如说我们的时薪是800块之类的。但其实这样子的算法有一点谬误，就是我们没有去计算到其中的隐藏成本。什么叫做其中的隐藏成本呢？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计算你目前工作的时薪的时候，你还要把其他的东西考量进去。第一个叫做通勤时间，因为通勤时间长跟通勤时间短的人，他们在做这一份工作，他们的成本上就完全不一样。譬如说像我现在我住在这个台北，然后我要通勤到三峡去上班，老实说这个通勤时间是蛮长的，单趟这个算是至少40到50分钟吧，而且就是来回，所以我一天如果要去看诊，我一天来回的时间可能就要抓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即使我今天假设我今天只有一诊，基本上你在诊所工作一诊的时间大概就三个小时到 3.5 个小时吧，所以这个你就差很多了。譬如说我今天我只看一诊三小时的时间，我三小时的时间在那边看诊，但是我的通勤时间竟然就要 1.5 个小时，我的通勤时间就是我工作时间的一半。所以今天当你用这种方式去计算，你就会原本你用三小时去除，你就发现我的时薪好像蛮高的，但是再加上通勤时间，哇，你的这个时薪直接被打了75折还7折，其实会少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第一个你在算你的时薪，你在算你的这个薪水就每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这个通勤时间给计算进去，这是最基础的部分。那再来第二点，因为你做某一份工作它也会有一些它的隐藏的成本，例如说服装，例如说譬如说假设你去这个工作它的制服是公司提供给你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但今天假设你做，我举例来讲业务啊或怎么样，你可能会需要比较正式的服装，你需要去购买一套西装，你需要去购买，或者是你是做可能比较，我举例啊，可能比较时尚潮流界的一些 case， 你必须要求你的这个穿着打扮不要太怂嘛，你可能这个每一季都有这个换新衣服的需求，你需要去制装，像这种制装的东西你也必须要算在你的成本里面。那再来有些人这个会有一些职业伤害嘛，例如说譬如说以医疗界来讲我们比较知道的，例如说外科医师因为开刀会固定姿势，或是牙科医师，牙科医师譬如说在做这个牙齿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因为常常会需要弯腰，所以某些科别的医生可能相对来讲会有一些职业伤害，他需要去看医生，对，医生也需要看医生，也需要做复健，或者是你譬如说司机你需要久坐，总之每一个工作它可能都会应对到它有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些职业伤害，你可能会需要看病，你可能会需要复健，这些东西花出的时间花出的成本也必须要被算在这个工作的隐藏成本里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通勤时间，那你可能要去买一些跟工作相关东西，可能衣服可能制装的一些隐藏成本，再来就是这个医疗上的成本，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工作会有一些身体受伤的状况，你需要寻求医疗协助，这也是相关的成本。那再来说你也要考虑到说，我觉得这个最多人会忽略，就是假设你不做这个工作，你的时间闲下来了，你反而可以去做其他有产值的事情，这个产值的这个数值也要把它扣掉，什么意思？譬如说这个作者就提到说，譬如说有些人家里有小孩，有小孩那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双薪家庭，是这个都要工作嘛，所以小孩怎么办？如果老人家应该说家里的爸爸妈妈这个老人家不太能帮忙顾的话，你可能就要请保姆，你可能就要请托婴，所以这个保姆跟托婴的钱其实也是你的隐藏成本了。为什么？因为假设你不做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带小孩嘛，对，你自己带小孩，那你就可以省下这个保姆或托婴的钱等等，所以这个也算是你工作的隐藏成本。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评估你做这个工作你收入多少的时候，你必须先有一个大概念，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收入除以你的时薪，除以你工作的时数就结束了，不是。你这个收入你还要去扣掉我们刚刚以上讲的这些隐藏成本之后，然后再除以你的这个工作的时数，可能还要再加上通勤的时间，你才会得到说，原来我每个小时付出在这个工作的时间，其实它的时薪啊，是远不如一开始所粗浅计算的。你可能一开始算是800元，然后后来这个东扣西扣，又加上通勤时间，你会发现，你付出每个小时的时间，你只换到比如说500元而已，它其实会大幅下降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啦，就是大家在评估就是比较精确的时薪的时候，尽量用这种方式去评估。所以你会发现说，有时候某一个工作，它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薪水很高，月薪很高，但是你这个东扣西扣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时薪竟然是不如你现在的工作，那你可能就要三思而后行。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可能给你的月薪比较高，但是你要多付出很多的通勤时间，你要多付出很多的隐藏成本、制装成本，然后甚至这个工时比较长等等，总之大家要亲自去算过之后，你才会对于不同工作间或是你要转职之前去做个比较详细的评估。那你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你在买东西也会比较谨慎。比如说你用粗浅的算法，你的时薪是800块好了，你今天买个这个3000块的东西，你就觉得说这3000块的东西也还好嘛，那我工作4个小时就买到，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今天当你算一算，你发现你的实际上的时薪可能只有400块，你会发现说完蛋了，这个3200块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我只要工作4个小时，结果现在我要工作8个小时，我要整整就是牺牲我一天的这个日薪我才可以买它。你可能就会稍微三思而后行啦，所以这是如果你有比较仔细去计算你的时薪的话，它也会对你的这个购物冲动上面有一些抑制效果，因为你会发现说钱真的比较不好赚，我们在购买一些奢侈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样子。那总之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点就是这个作者也提到关于这个财富自由的一个观念，因为财富自由这个我们上一集也稍微提过啦，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要财富自由，那大部分人的财富自由的概念是什么？大部分人财富自由的概念是说我的被动收入要大于我的支出，这样子我才可以达成财富自由嘛。所谓的被动收入，我举例来讲，房租收入、股息收入，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花时间去工作就可以得到的收入叫做被动收入。所以今天当你的被动收入要大于你的支出，这真的很困难。如果说你以这个存股存房来讲的话，可能至少都要2-3千万以上的资产啊，才比较有办法在台湾的这个生活环境下达到这个被动收入然后大于你的支出，而且同时又不要太影响生活品质，可能要2-3千万以上的资产。那作者就说其实这种财务自由的思考方式是不切实际，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没有控制你的欲望，今天当你譬如说你资产达到2-3千万了，你觉得我这样子被动收入算一算，说不定这个每年有这个70-80万，好像可以退休了，有没有？但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啊，你可能觉得说可是这个每年只有这个70-80万可以花，一个月可能只有这个4-5万块可以花啊，可是我又想要买那个包包，我又想要买那个车子，这样子每个月4-5万好像不太够这个想法可能跟3-4年前的你已经不一样了。3-4年前的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个都不用工作，每个月有4-5万我就可以温饱了，我就可以生存了，那样子我就财富自由了。但是当你见识广了，你欲望变高了，你4-5年之后，你可能觉得每个月4-5万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你觉得我想要买那个包包，我想要买那个鞋子啊，这样子不行，我要继续工作，你可能就继续累积你的资产，累积到你的资产已经4-5千万了，你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已经有这个8-9万了，这个在4-5年之前你可能觉得每个月8-9万好多当你到达那个 level, 你每个月赚8-9万，你可能就想说我的包包现在这个什么 coach 包这个好像有点松不太行我想要开始买 LV, 我想要开始买 Chanel, 就是开始奢侈品的这种欲望上来了好多人在背这个奢侈品我想要住这个更大更新的房子，我想要在市中心自产你就会发现说当你欲望没有上限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达成一个就是所谓的财务自由，因为随着你资产累积，虽然说你的被动收入增加，但是你的欲望也跟着水涨船高，然后当你想要买这些更贵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继续工作继续努力，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被动收入大于支出的这个财富自由。对，因为你的欲望是一直是往上去的，所以 作者就提到说，其实真正上你要达到财富自由，你反而心灵上你要先自由，对，你要锻炼你的心性，你不要简单说，你要控制你的欲望，你不能让你的欲望随着你的收入上升而一直上升。当你的欲望随着你收入上升而上升的时候呢，你就永远达不到财富自由，因为你永远都发现说，诶，怎么我收入提升，那永远有更贵的东西可以买，然后我永远钱都赚不够。我相信假设你是一路爬升上来，然后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对，这个我记得古埃在某一集也有提到，他发现说，诶，因为古埃他做股票很成功嘛，然后有一集我非常印象深刻，他就分享说，诶，随着他的资产上升，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很恐怖的一个地方是啊，就是不管你的资产阶级在哪一个阶级，你可能资产阶级100万也好，1000万也好，1亿也好，10亿也好，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级的人，都有相对应的奢侈品可以去让你消费，可以去让你购买。这个很可怕，就是一直会说，假设你的欲望没有受到控制，你永远没有财富自由的那一天，对，因为你资产就是一直上升一直上升，然后你的欲望越来越大，等到你的这个资产1亿10亿，你也不要觉得他们这样子就觉得钱很够，他们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要买个什么私人飞机，想要买个什么私人快艇，可能动辄几千万上下，然后想要买这个东西又发现，诶，怎么钱好像又赚不够，然后你又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赚钱，就是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财务自由的状况啦。所以作者就提到说，其实欲望的掌控，尽量让自己的欲望不要随着资产而上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其实讲到这边，我就蛮敬佩那些就是真的很低调有钱的老板，因为大家应该也听过一种说法，其实那种真正有钱的并不是拿着什么爱马仕，提着香奈儿什么爱马仕的包包，然后全身穿着大富大贵在外面走的人，那种通常不是真正有钱的人。你会发现那种真正有钱然后生活又过得富足的人，他可能就开着 Toyota 然后穿着夹脚拖，然后在人行道上走，你也看不出来他这个有钱人，你觉得只是一个这个路边的一个大叔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就还蛮向往，就蛮钦佩这种人的啦，就觉得说随着资产累积但是欲望不跟着上升，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世人都会想要比较，而且现在社群软体那么发达，大家 IG 滑一滑又看到各种网红在炫富，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啦。那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记住一下我今天分享的这个理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确确实实的达到财富自由，其实我觉得欲望上的掌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欲望没有掌控，不管你资产达到哪个境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财富自由，因为你都有更贵更好玩的东西等待着你去买，你就违背你一开始财富自由的想法了嘛。因为你一开始想要财富自由，你是希望不要工作，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家人，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当你欲望水涨船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赚多少钱，你都要花更多时间再继续去赚钱，因为你想要买很多奢侈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这篇文章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此分享给大家。好，那今天第二个议题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恋童癖啦，也是因为最近这个某艺人相关的一些报道啦，所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这个议题。那简单来说，因为最近这个新闻事件嘛，很多人都对所谓的可能有这些恋童癖好的人有一种反正很多家长都是怒火中烧啦。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统计学的一些发现，在恋童癖的当中绝大部分是男性，大家会比较少看到所谓的女性的恋童癖，大部分都是男性，女性只占得非常的少数啦。那当然这部分有点难正式统计，因为有恋童癖的人也没有办法在大众面前去很明显的承认自己是恋童癖嘛，所以不过根据统计预估啦，大概总人口当中有 2% 到 5% 左右都有这个恋童癖的倾向哦。当然有倾向是一回事啊，有倾向的人他还是可以用，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是可以用理智去把这个倾向给压抑下来，但是就是会有少部分的人可能就会做一些比较 over 的事情被大家发现。那总之这个研究是统计差不多 2% 到 5% 的人口是有这个恋童的一个倾向的，所以这个数值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很多人对恋童癖会有这个刻板印象啦，或是什么像什么中年怪大叔啊，也有些人说同性恋的这个怎么大叔比较容易有恋童癖，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都算是刻板印象啦，因为其实也有蛮多例子是譬如说像年轻的男性可能20来岁，然后看起来这个很青春阳光的男性，然后后来也发现有这个恋童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大家不要用外观或者是年纪 或者去试性向去评断一个人有没有恋童癖，因为这个其实大部分是刻板印象，大部分是不准的。那其实恋童癖它有一定的一些行为特征，因为他们喜欢孩童嘛，甚至有一些不当的幻想，所以基本上这一类的人他们非常喜欢在有儿童的环境中工作。哪些地方呢？例如说学校，例如说教会，例如说公园，例如说玩具店，例如说游乐场，或者是例如说像一些就是网咖等等，就是一些青少年未成年的人比较容易会出现的地方。而且他们也不是很笨的说就是直接去绑架孩童还怎么样，通常他们都是有计谋，可能会先跟孩童的父母跟孩童的家长建立关系，例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些学校教会公园这些地方，他们可能会比较常出没在这些地方，然后可能就是去认识小孩，那进一步认识小朋友的父母，那认识小朋友的父母取得父母信任之后呢，他们就会有机会跟小朋友去做独处，因为可能父母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叔叔，哦，这个叔叔阿姨，或者人不错啊，哈，那我去买个东西，哈，你就留在此地，不要走动啊，等等，反正就可能因为建立了信任关系，所以爸妈可能就会不小心，哈，让孩子，哦，跟这一类所谓的有恋童倾向的人独处。那如果说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抑制自己的冲动，就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侵犯儿童的一些就是大家看不下去的一些动作啦，哈。好，所以第一点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其实恋童癖他们比较不会针对陌生的孩童下手，哦，大部分都是依循刚刚的这些行动模式，所以很多恋童相关的案件侦破之后，这个父母其实都非常的自责与内疚，因为他们发现说伸出魔爪的人竟然是他们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哦，所以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想清楚的点，哦，其实大部分，哦，这类就是大家比较不想要看到事件发生，哦，其实都是因为加害者已经跟这个受害者的父母建立好关系，然后受害者的父母又很放心的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加害者共处一室，所以就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遗憾。对，那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呢？当然对，大家有这个概念之后就会知道说，其实当然父母要小心周遭的一些亲友或者是朋友，当然不是说你要非常胆战心惊，但是大家至少要有这个 sense。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要让自己的小朋友要教导他们到底哪些地方是私密部位，一定只有这个家长可能能够检查能够碰。那如果有外面的不管是叔叔阿姨或者是外面的爸爸妈妈的朋友，假设他真的碰触你这些私人领域，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因为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在现在这个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设你没有教孩童这些东西，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怪，为什么这个叔叔阿姨碰触我的胸部，碰触我的私密部位。今天不管你的小孩是男生或者是女生，我觉得都必须要教导他们这个正确的知识，要跟他们说比如说女生的胸部，然后女生的私密处，男生的私密处，男生的胸部，这些地方或是屁股，反正总之这些私密部位一定只有最亲近的人，可能只有你自己或爸爸妈妈这样子去碰触你，教导你，这些才是正确的。其他外面的人只要他们有触碰到你的私密处，一定要跟我讲，他们就是在做侵犯你的行为。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侵犯啦，但是就要跟他们说，诶，如果其他人这样碰触你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绝对是有问题。而且你要教导小朋友就是要拒绝，对，要教导小朋友你要拒绝这样的行为，你要把对方碰开，你要跟对方讲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碰触我，那同时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告诉我们，好，这样子我觉得小朋友至少真的不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他们才会去勇于去拒绝，勇于去反抗，而且父母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不然就有可能会有傻傻的小朋友，也不能说傻傻啦，应该说假设他们没有这样子的 sense， 他们可能就被碰触了，他们只是觉得怪怪的，然后他们也不告诉家长，那最后可能就会有悲剧发生这样子。好，那总之就是用一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跟着这次的新闻时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恋童癖的特征啦。一般来讲男性占多数，那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刻板的可能年纪或者是外观，其实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他们会去小朋友充斥的地方跟家长建立关系，因此进一步有跟小朋友独处的机会，他们的再犯率是蛮高的，而且他们会这个把小朋友当成大人来看待，然后对他们有一个不适当的一个幻想，那家长能做的就是给小朋友良好的性教育，跟他们说身上的私密部位绝对是不能给外人触碰，假设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要勇敢拒绝，勇敢说不，那同时就是跟爸爸妈妈讲，我觉得以上这些事情有做到啦，才可以把这一类受害的一个风险降到最低哦。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啦，喜欢这一类医学知识的分享，欢迎去把这个苍狼哥医学通识这个 podcast 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也欢迎大家在 IG 分享我这个单集，然后可以追踪苍狼哥的医学频道，那可以支持药师健生活保健食品书优惠码 BluePig 有95折优惠，我们就下集再见哦，大家拜拜。